以及现在这个法冷业法会的大众，必须那必定需要啊，这个讲如来以上所说的这个言语，这种言语指什么呢？就是指实印这个行印之中啊十种的狂解，把这如来所说这个十种的狂解呢，在如来是灭了之后，就是灭度之后，又传世界麻烦之中。因为麻烦之中呢，去生死也，那么这个众生的业障也深重，智慧也浅薄，很容易找到这个显智显见这种迷惑。那么这如果你能够传世你麻烦呢，这正是呀垂洗血证，正是报如来的恩。所以说遍令众生觉悟是一样，在麻烦之中普遍使令麻烦之中一切的众生，那么觉悟了知如来在这个恒印之中所说这个十种的狂解，使他们完全了解认识，不必他说明。无量心魔之其神也，那么这是指穿这个行印之中。那么无论如何呢，不要使令这个自己之心魔。怎么叫做心魔呢？心魔就是这十种的狂解，不是外魔，是自心之魔。所以自其神也，那么由自心之中而生起一种神神之业障，是罪业。那么这种罪业呢，正是属于祸根。为什么说它是祸根呢？属于地一种子，将来是必堕地狱之果。保持福祸，消灭邪见，教令身心是开觉真意呀。这个保持，也就是说，或者使令阿难尊者大众来的护保持，或者呢使令行者自己要保持，要保持你这个禅定的功夫，福祸要福祸你所修这个圆通之横门。那么保持自己的禅定功夫，要符合自己修学圆通之横门。那么这样子啊，保持符合之下，不令这个邪魔而得方便，也不令这个心中所生这个神也，这样子才可以消除邪见，这个消灭自邪或者外来的或者自心所生起的这种外魔是邪之这个自心邪之邪见。教其身心开觉真意，那么教其麻烦之中一切的众生呢，使令他无论是在这个在行这一方面，在行这一方面，在身心双方面，那么身呢只属于实印，心呢就包含受想行。那么这样就说，如果还没有升起这个正知正慧呢，要赶快升起这个正知正见。如果已经升起这种政治政界呢，要实现这种政治政界的继续增长，所以叫做开觉真意，也就是开悟觉察这个如来所说这个以上十种真实的义理，不要比这个十种狂解这种迷惑。以无上道不着之起，那么对于那么自己修学圆通的目的呢，就成就诸佛的无上菩提大道。那么在这个无上菩提大道之中啊，不要再来走受执起，这个执呢就是属于这个分执差别，起呢就是属于歧途，就是属于这个邪迷，不要着他有这个不要着受有这个分执歧途这种这个邪的这种迷雾。如果一找这个歧途或者这个中途，一找了这个歧途，要或者找到另外一种这个横差他错的话，那么就自己呢就等于破坏了自己了。所以这个普通也讲呀，这个天作业呢有可为，执着业呢是不可活。那么由自己心中升起这种狂解呢，那么佛都没有办法啊。无令心起得手为主，那么这个不着自己呢，可以说是属于这个 或者说可以这个整这个贴膜外道。无论心情得说畏惧这一句呢，就说不要堕入于小乘之中。那么贴膜外道当然是固然我们不可以这个有这种这个境界，但是得说畏惧呢也不符合如来的意义。那么如来的意义是希望我们成就的无上菩提，所以得说畏惧呢也非持楞严经呀所说的这种道理。那么持楞严所说的道理是什么呢？说大觉往是清净标准。那么你毕竟要这个而成就究竟这个大觉无上的法网，那么这些是你们修学圆通所发之心。那么发心修学圆通目的呢是抓大觉往清净的标准。那么清净呢是表示无垢，表子呢是表月之子，那么作为一个表榜一个指南。为什么要作为表榜指南呢？是目的为了麻烦的众生，为了未来的众生。那么佛那么够我们抓这么一个表榜，够我们抓这么一个指南，那么我们呢也要以未来的众生抓这么一个表榜，抓这么一个指南。所以说抓大觉往是清净标志。俄难比三男子修三摩提行印尽者，主世界性有情扰动，同分神机忽然回脸，晨曦刚流不得其落，愁也什么感应谢绝。那么以上呢，这是说明这个行印。下边呢，我们就再来解释这个实印啊。那么这个实印之种呢，随这个几科第五名实印经。这个名呢，也就是如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实印之种呀，十种这个境界之相。那么这一科呢又分为这个三科，除种名印象，这是如来啊总的说明学识实印呀、有这种十种境界之相。二别名法相，那么这一科是个别的说明实印之中呀、这个十种说法之相。三那么持邪结证，那么如来何其这个种种之邪说，这个邪说之邪之邪界。结证呢是结归以证，那么佛说的正是啊所修这个圆通横门，也就是修学这个涅槃这个正路。那么在这个种是印象之中呢，又分为四科，除结起行印尽相，二证明实印取矣，三邪是实印尽相，是解释本位妄想。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呢，正是属于第一科，解其行印尽相。这个解呢，就是解说，解说这个前文所说这个行印。那么修学圆通之人呢，已经破尽这一种的境界，这一种的相状。第二科呢，证明实印取矣，这如来正式说明呀，这个第五这个。色印它这个取语，这个取语呢也就是说比它这个盖佛比它这个具现，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性这真如佛性呀，尚且尚在呀比这个色印只说取语之中，比它盖佛比它现智。第三邪是实印尽相，那么这是如来这个邪就是意邪，也就是邪语，那么邪来指示啊这个实印已经破尽的这种境界，破尽的这一种相状。第四课呢就是解释这个实印本来啊为是这个妄想虚无跌倒妄想。俄难比三男子修三摩提行印尽者， 那么佛呢又呼了一声阿难啊。那么这个彼善男子指什么呢？就是指的前边修学圆通的这个善男子，那就修学楞严大定的这个善男子。那么以下这四个呢，这正是要说明这个实印的这个十种这个相，由十之种的这种相状，这以下这四个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呢，他可以说这个已经破除了这个形印，在不比形印所美了。那么在形印之中，不比这种十种狂解之所迷惑的，叫做这个善男子。修三摩地行印尽者，那么他在这个十印这个形印已尽，来到这个十印区域之中，那么他仍然呢还是要修学这个三摩地。那么这个三摩地呢，正是属于三昧，此印叫做正受啊，或者是正定。那么这个三摩地呢，在形印方面来讲呢，它是一种。在这个实印方面来讲呢，它是刚刚的开始，所以下面就把它分出来形印尽者。那么这个第四种这个形印呢，已经比这个恒者呀，就说破除了。那么也可以说，在这十种形印这个狂结之中呢，那么这种这位恒者呢，就不比这十种狂结之所美，能够超过一形印，所以这个形印是尽者。诸世界性有情扰动，同分神机忽然回了。这个诸世界性，这个诸字呢，就表示不是一种，那么它是包含这个有情世界，也包含这个去世界。那么正这个次这个有情世界就包含这个神行日法，去世界呢也就包含这个以正二报，所以这个主世界性，那么怎么为什么叫做世界性呢？因为世界性它完全是属于生灭之法。那么在这个主世界性呢，可以说包括一切的有为诸法，一切的有为诸法呢，无非是这个切了生灭相续之相，都是属于这个性印。有情这个扰动，这个有情扰动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有情是常扰动语，这正是属于这个形印呀。这个有因情情扰这个常扰这个动语，这个维系这种生命之相，同分神机忽然回来。这个同分的神机，什么叫做同分呢？这个同分就指的十二类众生，在这十二类众生之中啊，都是属于同分。为什么呢？你也有你的身心一正日报，我也有我的身心一正日报。任何一类的众生，无论是天上人间乃至地狱，都有他的一正二报，所以这同分，你也有这相同之分，我也有这个相同之分。那么在这相同之分呢，以正二报实行日法呢，完全是在这个形印之中，完全是这个根源是来于形印。所以下面的神机，这个同分神机就说明十二类众生的以正二报啊，完全是这个在于这个形印之中，以形印而为这个根本，叫做同分的神机。那么这一句它包括的很广的，这情以情以无情，那么种种的世界都是属于这个同分神机。那么在这个十二类众生同分神机之中啊，忽然回来。为什么说忽然回来呢？形印已经破除了。那么运用自己的禅定功夫，运用自己这个智慧的力量，把这个形印破除了，可以说身心世界所有这个有为生命之法呢，全部是毁坏，全部是破。 晨曦刚流不得其落，抽一身嘛感应谢绝。这个晨曦刚流呢，这是这个晨曦呢，在法这一方面讲，说明这个心性呢，它是这个神神维系。这个刚流呢是水域，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心性呢，就好像这个网上之大缸，好像我们这个衣服上之纽扣，衣服呢就以这个纽扣为中，那么网呢就以这个，那么这个网呢就以这个缸为这个为中，那么这个世界一切有为诸法呢就以此心印为它这个缸流，所以叫做晨曦缸流。你看，假设没有心印的话，一切生命之法呢也是了不可的。所以这个心印呢，就是这个一切有为之法，它这个大纲，它这个要领，也就是这个往一之中这个主要基要，所以称之为纲领。不得其乐，抽也神嘛感应谢绝。这个不得其乐呢，不得其乐呢，这是印度话。反正我会叫这个索取取，怎么叫做索取取呢？因为我们这个索索在这个六道之中而转这个六道之眼，所以这个索索而就受这个六道之果报，所以索索转眼，索索受果，所以叫做索取取。而且这个索取取呢，就是或者也就指我们这个种印神，因为众生有这个种印神呢，他那个烁烁的取向以主取而且受生取，其实这两种的说法呢都是一样。那么种印神也就是烁取取，那么其实你烁烁找六道之眼，烁烁取六道而受果报，这意义是一样的。抽也神嘛，这个抽也呢，抽就抽对，那么抽对什么呢？抽在这六道之中说到这个野因，既然有这个野因，就必定要去抽对这个果报去，有因就必定有果，所以叫做抽对。神马，这个神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神马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上有这个神，这个马卵，这个玄马，这个玄马一流动呢，它是一个滑动的人，这个玄马不流动呢，这个人已经死亡了。那么这个脾是脾什么呢？脾有这个心性的话，神性世界上面执法人都存在。假使这个心性一没有了，断出来的话，神性世界上面执法的就了不可得。所以下面叫做感应谢绝。这个感应就是因果，有其因必有其果。所以在这个六道之中，这个苦因苦果呢，欲邪心因既然断尽，生死就断绝了。现绝的就是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心因一断除，生死之因既然没有了，哪里还有生死之果呢？所以这个因果呢是现绝，已经是断除尽尽了。以涅槃体将大明悟，如己后明，但顾东方已有景色，六根虚静无佛持意，内外暂明如所若，神的十方十二种类寿命约有，观有之曰诸类不着，以十方界以化其同，景色不甚，法系有灭，持之名为实应其矣。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行止科第二，证明舍应取矣。这个证明呢，也就是说明如来啊正式的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第五种的这个舍应，是说取矣。这个取呢，就如同这个我们在这个屋子里边盖覆，雨呢就如同四壁之墙限制我们。 有这个无盖我们也不能出去，有墙的限制我们也不能穿过去。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这个色印呢盖覆我们这个真性而不得显现是一样。以涅槃帖讲到明悟，那么如今后明暂故东方已有精神，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这是有法有义。那么前两句是属于法说，那么后边呢是属于这个义说啊，这是譬义，这有法有义。说以涅槃帖，这个义呢就对义，对于我们这个涅槃之性体呢，讲大明悟，讲要是开大，是明白，是悟了。那么明白觉悟什么呢？觉悟我们的真本有的佛性，即如来藏性。那么这正是说明呀，既然讲这一涅槃的讲大开悟，这个讲字呢，是讲要开悟，那么还没有到那个真正开悟的时候，开悟之时。那么再继续说，一切众生呢，自从迷失了我们这个涅槃性体以来，迷失了这个涅槃性体了，也就迷失我们这个真如佛性。那么，所以就比这个五蕴呀，只说盖覆，只说局限，我们这个真常佛性呢，就不能够显现在这个。无名这个长，在这个无名这个长夜生死之中呀，必受种种之苦。那么现在呢，已经把这个色受想行这十蕴已经破除了，这个十蕴将要现前了。那么我们这个涅槃性体呢，在这个地方是将要是大开悟，是大开明悟了。那么既然比这个五蕴呢盖覆，比这个五蕴呀是这个迷惑流转于这个生死之中啊，已经是太久太久了，这个五蕴长夜之中已经太久了。那么现在呢，要在这个五蕴长夜之中将要是这个开大开大悟，这了悟觉明我们这个真如佛性，将要是明白了，也就说明要已经有这个大开圆觉的写照。如今后明暂故东方是已有经世，下面就说出一个譬喻。那么这个以涅槃帖讲到明悟这个境界像一个什么境界呢？用这个譬喻再来说明，就如同啊这个雄鸡，就是那个公鸡呢，它在这个最后明的这一次。那么我们这个咱就看，我们看看这个东方，那么已经有了这个白色，也就精彩这个精明是光彩之色了，将要是大悟了。那么就说明这个譬喻。那么在这个法方面这一方面怎么讲呢？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性经涅槃，这个涅槃性天之中呢，将要可以见到了。虽然是将要见到了，还没有这个真正能够见得到。为什么呢？还有这个色蕴区域啊，比我们这个盖覆。那么这个如今后明呢，也就是说，东方将要见到这个白色的地境界，也好像是吧？这个如同这个公鸡第一次明的时候，就好像破这个色蕴。第二次明的时候呢，就好像破这个受印；第三次明呢，就好像破这个相印；最后一次明呢，第四次呢，就等于破这个形印了。那么形印一破，那么三印就显现了，所以叫做如鸡后明。即这个破了形印呢，就如同这个鸡已经属于这个最后一次叫了。最后一次明了，因此呢，那么这个天气呢将要发拔，将要是这个明相将要出来了。那么这个就比我们这个对于这个远近涅槃这个涅槃的性体呢，将要可以证得。 啊，明了。六根虚净，无佛持意，内外暂明是如说如。这个六根虚净，那么在这种境界之中，究竟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呢？是吧？六根虚净，那么这个六根呢，指的是我们见闻修长觉知的上一根，而不是指的这个浮尘根。那么在这个见闻学觉知这个六根之中呢，这个受印一破，就能够达到这个虚名；如果想印一破呢，就可以达到这个寂静，这叫六根虚名。虚名就是破除受印，寂静就是破除想印。那么假设要横印一破除呢，那么我们这六根呢就无佛持意。因为这个心印一在，那么我们这个见闻修长觉知六根呢仍然驰骋放于这个六尘境界之内。假使把这个心印一破，那么我们见闻修长觉知之心呢就不会在这个放于在这个六尘之内了，叫做无佛持意。那么既然这个在这个受想行一破，那么这个可以说这个根性，也就是实性、心性、根性，那么它是成为一体了，不分内外了。因此这个根成一体，所以那个窘脱根成心灵是对有，那么它是成为一体了，所以叫做内外暂明。这个是湛然的，就湛明，就湛然的分明。那么内外既然成为一体，那么是湛然呢，是无有二用，叫做内外是湛明。那么内即无是能入之根，那么外呢，即无所入之尘呢，是根尘双亡，是窘脱根尘心，这个心光是独露，因此呢是若无所入。那么能入即无，那么所入已亡了。那么借根尘即尽，那么更何所入呢？能入即无，那么所望亦入，那么还有什么可入？还有什么能入？还有什么所入呢？如果有根有尘，这有能有所，根尘成为一体，那么更何所入呢？所以叫若无所入。神得十方十二种类，寿命是圆有。那么在这种境界之下呀，那么这位修学圆通的行者，他在三昧禅定之中啊，那么他深深的了得，那么根尘世界呢完全成为一体了。所以他那个动的十方世界，所有十二类的众生，十二类众生的这个寿命也有。这个寿命指什么呢？寿命就是指这个那么自从我们受这个命根以来，它这个缘由就根本之缘由。那么寿命可以说，这个命根就是指的这个三寿，这个其实指这个小印，因为命根它也是有生有灭的。这个缘由呢，就指的这个第八识。所以这个寿命这个缘由，那么有时也可以说就由这个第八识而升起我们这个业行，也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行印。所以我们最初因力的投胎啊，就是第八识这个业识，由这个因力的无明而带领我们这个业识。这个恒就是属于业，那么识就是属于第八识。对，这个就是我们寿命的缘由。观缘就是观有之缘。那么在这一位恒者修学这个圆通之恒者，他在此呀观察这个寿命之缘由，就是我们这个第八识也不由主，因为有这个无明所长，也不由主，随这个业力这个恒业 这个无明也恨，恨也舍，那么由这个也不由主，随着这个无明呀，哎，投入一胎。那么管起这个之语，主类不着。那么在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十因已经破除了，十二类众生他这个寿命的缘由啊已经破除了，因此呢，主类不着。这个主类不着，就说呢，十二类众生之中呀，完全都是由这个第八识这个第一能变而变起的这个行因、想因、受因乃至识因。那么既然把这个行因一破除了，剩下这个第八识根本的缘由呢，说诸类不着，把这个十类众生这个生死呢完全断除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已经是开悟了，断除还是没有断除，他已经是了解这种道理了，他这个了解这个行因这个根本的来由了，是由于第八识，就是诸类不着，再不着受十类众生这个生死，以十方界以化其同。那么在这个十方世界之中，十二类众生之内以化其同，完全呢获得这个平等的性质，已经获得其性是全同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六已经小了，可是一还未亡。那么他晓得这个十二类的众生呢，都是有这个第八识第一能变而变起这个神性世界。那么既然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所以就以化其同，共同都是由这个第一能变而变起的，唯有其实而无其境，所以这以化是其同。虽然是这个往六，这个六根以往，但是这个一还没有往，这个同呢正是说同归一心呢。今世不称法系有名，此之名为十一十因举矣。这个今世不称呢，这个今世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第八识这个十经圆明。因为行因一破，十因现起，那么这个十因现起这个十经圆明呢已经完全泄起了，不生就是不符这隐身而没而埋没了。对然虽然这个十因泄起，这个精神不生不会再埋没它了，但是呢在这个第八识之中啊，而又发现了这个有密。这个有密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十因的取义，也就好像这个说法，就好像这个东方已经发白了，但是虽然能够看到物，看到种种植物，而看得并不清楚。那么我们这个十因虽然现起了，尚且在这个十因区域之中，而对于我们这个整场佛性呢，虽然能够看得到，但是不能正确，不能够真真实实的清清楚楚的这么看得到。所以叫做法系有密，那么这有密正是在这个真常佛性如来藏性在这个十因区域之中，在比这个十因之所盖覆。所以叫做下面是此之名为十因区域，那么像这种境界呢，正是属于这个十因区域，比这个十因之所盖覆了啊。假使我们能够在此这个十因之中呀，讲这个无明能够破除的话，佛性自然显现。如果在这个十因之中不能够把这个无明破除，无明还没有尽，虽然仿佛能够见到我们的真如，但是呢见得不真。因此呢还要继续的反省，把这个十因取义也要把它破除，那么才能够真真实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接到我们的真如佛性啊。然以群藻以化其同，小抹六门何可成就，皆闻同林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即以神行如复琉璃， 内外明察，明实应尽，时人之能巧也，命主。那么这里属于行体课第三，谢事实应尽相。这个谢呢，是谢语，也就是如来啊，谢语的指示，这修学语同修学语跟止观的人，要给他说明这个破除实应已尽的这种境界，这种的相状。然以群舟以花其统，小抹六门还可以成就。然就是啥然，那么啥然对于这个群舟，这个群是指什么呢？就指的十二类众生。舟呢，就说十二类众生啊，能够找到这个六道三界生死之苦，有其苦因，只有其果。那么这个群舟，那么这个舟字呢，长的是啊，在那么在这个群舟，单单解释这两个字是这么解释法，但是以下呢就不同了，是以化其同。那么对于十二类众生啊，那么找到这个所找的这个六道生死之苦果，但是现在呢，实际已经破除，以化其同了。也就好像前边那个前边所讲这个啊，这个以十方界是以化其统这两句啊，那么也就是说表示十二类众生呢共同都是一个实性，都是第一能变第八识之所变起，就是以化其统了。小抹六门还可以成就，这个小呢是小勇，抹呢是抹裂，那么有这个乃至这个破除实应以来，完全是这个在圆通恨门是圆本止观之中，那个小勇是抹裂，抹裂什么呢？六根六门，这个六门呢是六根的门头，哈开成就，或者让哈让开实际可以成就了。怎么叫做哈开成就呢？那么哈一根，那么哈六根为一个第八识，那么开八识呢可以成为这个六根，所以这个界面修成觉知之性呢就是第八识，那么哈六根而为这个为一界这个实境圆明，那么开一实境圆明呢就是属于这个六根，叫做开哈成就。那么这个下边这个戒闻统领，那么这个戒闻呢也是单单举出的眼界耳闻，其实呢就包含这个戒闻修成觉知。这个统领呢怎么叫做统领，就是六根可以互用，好像在上面那个以化其统中啊，如果我们跟那个再加这个加工硬布磨练我们这个神这个戒闻修成觉知，使那个止观并进定慧齐修的话，就可以哈这个六根门头啊，这个哈为一妙境圆明，开呢是能得六根之用，就如同这个眼能戒耳别杀生意呢解都能够戒，如这个耳能闻，那么这个眼这个鼻杀生意呢戒能够闻，就如同我们这个一根水指，那么眼耳鼻杀生呢解都能够止，所以叫做小抹六门开合成就戒闻同领，这个互通是为领，那么如意不但是能戒以那个稳，如意不但是能根，如意不但是能止，而且能戒也是能稳，叫做戒问是同理互用情境。那么下面这一句呢正是啊，其体既然没有嘎改，其用呢只能够互通，所以叫做情境。 那么这正是所以这个六根是清净的这种境界。那么这个清净是什么呢？这是指的也不但指这个圣意根，也包含这个佛尘根在其内，它是无障无碍，就是我们父母所生之根呢一样具这个天也天人同，所以叫做互用是清净。十方世界皆以神性如佛琉璃内外明察，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根尘迥脱，那个心光是独有了。那么在这个十方世界是指这个去世界，皆以神性呢是指这个有情世界，可以说在这个去世界之中有情世界之中互相的交叉，就是内之神心，外之去界，那么却是自己这个心光呀之所变现了。那么从此呢，这个神心世界呢不复更有，唯独是这个第一八，这个第八识，就如同前面所讲啊，这个山河大地的应念化成是无上直觉。那么上边呢是属于法说，下边就如是欲说，如佛琉璃内外明察，就如同这个佛琉璃宝，那么这是一种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宝啊，这佛琉璃宝。那么这个琉璃宝呢，它是内外这个明察，就是内外是洞明是觉察，可以说由内看到外，由外看到内，是无障无碍。那么这比喻什么呢？这是比喻我们这个神性世界呢，唯一这一个心性。那么在这个唯一心性之中，内外明察之下呀，所以叫做明实应尽。那么世人只能超越命主，超越这个九法界之命主啊、嗯。那么这个命主呢，就如同前边所讲，汝等见闻曰无异性，众臣各曰呢无状异生。那么性中相知，用中相背，同一时准，相知妄成，名为这个命主了。那么现在这个啊，心印已经破除，六根开合已经成就，那么这个六意既然不有，那么这个一六之意呢，那么就是不复再有了，所以不复再来相知，所以才能够超越这个九法界这个命主。观其也有妄想虚无，跌倒妄想以为其本。那么这是属于行者的第四，皆是本为妄想。那么结稳就是结束这个行业之稳。那么血是这个结稳就是这个结稳就血是这结稳血是呢这个实印本为妄想，本来唯独是一种虚妄的想象啊。说观其所有，这个观其所有呢，就是说，既然这位修学圆通的行者，他能超出个九法界之命主，至此呢，那么他在这个圆通禅定之中呀，反观这个实印，他说有来，这个有来他的根源。那么他的有来根源毕竟是什么呢？是妄想虚无，颠倒妄想。这个妄想呢，就是说非有，这个是这个似有非有，所以叫做妄。那么似无非无呢，所以这叫做相，这是什么？解释妄想两个字。这个虚无呢，也就是说它这个体性空寂，所以叫做这个虚，它是幻妄不实，所以叫做无。那么颠倒呢，也就是说这个它是这个违背真性，是个凡主以妄想。那么在这个实印之中呢，唯独是一种虚妄之想象，不但是实印，那么连这个五印全部包含在其中呢，唯独都是一种虚妄之想象。你就好像那个实印吧，结果妄想，想印是虚名妄想，那么这个受印是虚名妄想，想印是永动妄想，这个行印是有印妄想，那么这个实印呢是颠倒的妄想，所以一至实印呢，以为这个颠 以这个许妄想许无第一道妄想呢，以为这摄影这个根本。那么因此呢，就说明这个一切诸法呢，由这个第八十二升起的，都是是有非有，是无非无，都是这个都是这个这个体性虚空界幻妄不实的。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摄影这个虚妄的这种境界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罗伊大师解释这个幻妄这个似有非有的没有妄想，那么如果能够了知这个第八识，那么第八识尚且是一种这个虚妄妄想，那么以至虚妄妄想而为它的根本，了知这个第八识是这个妄想无性呢，这其根本尚且没有，那么实印是从何而了呢？那么普通讲呀，这个实印就指这个，就是指我们这一念心，心呢就以即起为一。那么他说之所以即起的呢，就是即这个起业起始这个种子，即有这个起业起始的现行。如果离开起业起始种子、起业起始的现行，那么什么叫做心呢？所以由此就可以证明，这个实印呢，一样是这个虚妄妄想，以为它的根本。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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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乃当知，是善男子，穷诸恨苦。